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说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道歉，希望与习近平对话。美韩22号华府核武兵推，强化核阻北韩核威胁。中国制裁两家美国防务公司，白宫称无必要。美国司法部将加大力度审查技术出口和投资。巩固欧洲盟友，美防长强调防卫波罗的海区域安全决心。戴奇访问越南，美国禁止为美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引起关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美军击落中国侦察气球与另外三个不明物体事件，拜登16号在白宫发表讲话指出，最近在美加上空被击落的三个不明物体虽然还未清楚到底为何，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与中国侦察气球计划有关，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拜登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空域的物体数量突然增加会侦察到更多，部分因素在于采取增加雷达敏感度。他指示团队针对未来如何处理这类不明物体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并将利用收集的参数作为日后因应无人机与不明空中物体采取行动的指引。在谈到中共间谍气球时，拜登表示击落的这颗气球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侵犯美国主权是不可接受的。不过拜登仍然重申与中国持续接触，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他指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会负责任管理美中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近来发生的事凸显在外交和军事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拜登表示期望与习近平通话以厘清真相，但他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道歉。中共商务部16号宣布对两家美国防务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因此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货物或进行新的投资。白宫发言人平艾尔礼拜四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两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制裁是象征性和不必要的，美国法律禁止这两家防务公司向中国出售与武器相关的技术，但是一些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可以在中国从事其他武器不相关的业务。在中共宣传制裁这两家企业之前的一个几礼拜，中国表示要对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以回应美国击落气球事件。美国相信一个飞越美国大片地区的气球是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韩美将在下个礼拜在华府举行核武兵棋推演，以提升美军核武操作能力应对北韩威胁。路透社报道，已拥有核武的北韩去年飞弹试射次数创新高，包括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亦恢复核试准备工作，是2017年以来的头一次。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兵推名为核阻战略委员会桌上演习，定于2月22号在五个大楼举行，双方国防决策高层都会参加。美韩去年同意每年举行这类兵推，今年是第一次。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韩美双方将重点放在应对北韩核威胁，就情报共享和磋商程序等各种强化美国延伸核阻的方案深度讨论。韩美代表团仲计划23号参访位于佐治亚州的金斯湾海军基地，基地内驻有美军主力核潜艇。美国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礼拜四表示，该机构将加大力度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对手获得敏感数据和技术，包括与美国商务部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这项名为颠覆性技术打击力量的合作将让联邦检察官和商务部特工联手调查和起诉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刑事行为。 近年来随着美国寻求对中国和其他被美国官员视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保持技术优势，这一套通常鲜为人知的规则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去年表示，正在进行几项调整，以使它的规则更有力度。一直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并不审查对外投资，不过几位国会议员已经呼吁通过立法，建立一套审查对外投资机制。莫纳科星期四表示，我们亦在探索监控关键行业资本流动的方法。他说，该委员会亦在将关注点从外国对美国境内实物资产的投资转向可能构成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的敏感数据和数字化创新有关的交易。俄罗斯自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引发欧洲高度警戒，紧邻俄国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更是首当其冲。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爱沙尼亚，强调美国已经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刻防卫波罗的海三国。路透社报道，奥斯汀访问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与政府领导层会面，会后他在记者会上宣示美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五条款的决心，亦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视为对全体攻击的决心。奥斯汀提到，美国亦会持续在波罗的海区域维持一致且轮换性的军事部署，美国会坚定维持对波罗的海盟友的自由主权承诺。奥斯汀亦重申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预料俄军会因缺乏装备和训练持续承受巨大损失。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派夫克表示，该国正努力强化防卫，以防范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被挡下的情况下受到攻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礼拜访问越南首都河内，会见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典，讨论了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共同的优先事项。根据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双方表示有兴趣根据美越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 TIFA 推进经济合作，并同意在2023年举行TIFA 会议，讨论劳工改革、环境、数字贸易、农业和知识产权。虽然会议期间并未正式讨论禁止在越南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越南的一些行业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美国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新疆的原材料，但是在入口中国产品时，越南企业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新疆入口原材料，或者难以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去年6月21号，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该法禁止入口在新疆生产的棉花、番茄和硅基产品，即使部分生产亦是这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军又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到俄罗斯战机，是这个礼拜以来第二次。泽连斯基表示，个地球和不是俄乌谈判的选项。五个大楼透露，国防高层近日将访问台湾。共和党两院议员联名致函拜登，呼吁提供台湾无偿军援预算。拜登完成年度体检，医生表示总统健康状况可以担负重任。化学列车翻侧事件在当地发酵，美版切尔诺贝利传言四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礼拜四表示，美国战机14号又在阿拉斯加州附近拦截到俄罗斯军机，是这个礼拜继13号之后的第二次。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14号当日对4架俄罗斯战机例行拦截， 其中包括 TU-95 轰炸机、SU-30 同 SU-35 战机。声明表示，俄罗斯战机是在国际领空，并未进入美国或加拿大主权领空。声明并提到，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评估俄罗斯战机的行动与近期在美军上空击落的不明物体无关。美军四号在海岸外击落一枚中共侦察气球。美国与加拿大之后在10至12号一连三日又在美军上空击落三个不明物体。不过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指出，虽然还未清楚这三个不明物体到底为何，但目前无迹象表明与先前的侦察气球有关，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周年之际，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俄乌如果要就和平协议谈判，各地求和不会是可能的选项之一。泽连斯基警告，各样土地恐让俄国食过番寻味，唯有西方国家的武器能够拉近两国与和平的距离。他还说，先前预料俄罗斯将在春季发动的攻势已经开始，俄军已经从很多地方展开攻击。泽连斯基确信乌克兰军队能够继续抵挡俄罗斯进攻，直到乌克兰军队有能力发动反攻，但他一再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军援。不过英国广播公司询问泽连斯基俄军的战术是否会令他诧异，他回答，那些战术毫无价值，他们的战术就是毁掉一切。如果俄军接获并执行那些命令，就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泽连斯基表示，今日的团结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相信乌克兰正为生存而战。乌克兰无论在经济上或价值观上都向欧洲靠拢。就在美中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关系紧张之际，美国罕见派出五个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层官员在未来几日内访问台湾。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将在接下来几日访问台湾。蔡斯目前正在蒙古访问，并同蒙古军方进行讨论。他将是继前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克在2019年访问台湾以来首位访台的美国国防高层官员，当时柯林克是40年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美国国防部官员。不过五个大楼礼拜四婉拒对这一趟台湾访问行程发表评论，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台湾的防御关系，会与台湾密切合作以抗衡中共构成的威胁。由于近日的气球事件，亦已令国会呼吁拜登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据国会参众议院外交与军事委员会四位共和党委员礼拜四联名致函拜登总统，敦促在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的国务院外国军事用资中编列提供给台湾2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拨款。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韦克尔、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与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当日就对台湾军援一事联名致函拜登。议员在信函中敦促拜登指示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在2024财政年度中在国务院外国军事融资中编列向台湾提供高达20亿美元无偿军援。议员在信函中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挑衅已经达到新的高位，中共越来越以武力胁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了阻止这一态势，美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自我防卫，并确保美国的盟友与伙伴拥有抵御北京所需要的能力。在拜登总统礼拜四完成年度的健康体检后，医生表示拜登现在的健康状况仍然足以承担重任。外界预料拜登将宣布在2024年竞选连任，届时他将是82岁高龄。拜登的医生欧康纳在白宫公布的信函中说，拜登总统仍然是健康充满活力的80岁男性， 可以成功履行总统的种种职责，包括行政首长、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职务。这份受到关注的报告提到，经过全面检查后发现了一些相对较细的情况，但并没有严重的身体和神经问题。他去年开始在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开始一系列体检，星期四当日完成所有检查后，医生发布了这份声明。这一间医学中心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配有总统专用设施。虽然民主党籍的拜登尚未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但随着竞选活动热络，一般预料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已经宣布再度角逐总统之位，但他在2020年大选争取连任中输给了拜登。美国一列载有化学物的火车在两个礼拜前出轨翻侧，导致有毒物质外泄后，事件持续在社区发酵。当地居民与保守派形容是美国版切尔诺贝利核灾，认为当局与主流媒体无完整披露内情。有关单位证实车上多种有害人体化学物质外泄到环境入边，住在附近村庄的妇人华克是一名旅馆主管。他和很多居民一样担心污染，难以信任业者和政府目前的说法，并对确切的风险缺乏透明度感到沮丧。华克说，我想知道我们暴露在什么东西里面，人们想知道该如何应对当前所处的情况。尽管意外发生已经近两个礼拜，当地空气入面仍然能够闻到化学气味。在业者采取可控性焚烧外泄的氯乙烯以防灾害扩大后，距离事故地点 2.4 公里外的居民裘冰一直在清理院入面的烟尘碎屑。73岁的裘冰表示，都没有人来跟我们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并说自己出现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他和妻子担心烟尘碎屑污染喉院。俄亥俄州官员就表示，目前已经发现约有3500条鱼死于外泄化学物质。远处俄亥俄河亦都能够发现当下采取预防性焚烧产生的烟尘污染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